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要继续讲解启示录，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新约圣经启示录。启示录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很容易找到。今天我要继续讲解启示录书第一章，要从第十四节开始。前面第十二节说到约翰看见主耶稣基督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他在那里执行监督的工作，他要这些教会继续发光。现在我们来看启示录书第一章十四节到十五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一章十四、十五两节的经文。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经文说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这是指他永恒的存在，他是那位亘古常在者。眼目如同火焰，这是指他对教会整个生命的洞察与认识，他完全认识你，也完全认识我。他坐在奉献箱那里，看着人们怎样的奉献。上个主日，当你奉献的时候，他就看着你。你以为没有人知道你奉献多少吗？西门彼得否认了主耶稣以后，主的眼睛就注视着他。彼得看到主注视他，就出去痛哭。我真盼望你今天看见主的目光，他正看着我们每一个人。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铜象征审判，在会幕外的铜祭坛代表基督在地上的工作，他死在十字架上，他就是在那里为你我的罪受审判，而他现在也正审判那些属于他的人。丹宁将军就是那一位下命令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第一颗原子弹的人，后来他成为参谋联席会议的主席。后来他在1959年的12月10日投下了另一枚的原子弹，他对法国人说，他们并没有负起分担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防卫，在防卫欧洲的事务上，他们没有尽到责任。他告诉他们，大西洋公约组织就要解体了。到今天，他这个宣告仍然在欧洲造成影响。虽然丹宁将军的指控是正确的，但是所带来的反应却是充满愤恨。就在那时候， 美国的总统艾森豪威尔到欧洲去，就受到最冷淡的接待。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心恨恶受批评，人的天性就是拒绝任何加在他们身上的判断，人只喜欢守一些小小的规则，这就是一些小小课程深受基督徒欢迎的原因。因为他们想奉公守法，他们不想靠恩典而活，只要给基督徒一些小规则，他们就会很快乐地遵守。不过这个结果就产生一批缠裹着急救带的基督徒，他们在这里贴一块急救胶布，在那里又贴一块，他们以为那样就能够医治腿伤。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天性就像一只被人抚摸就会咪咪叫的猫一样，但是一旦他们在某件事上失败了，他们就像箭猪那样竖起刚硬的毛。这就是为什么基督现实的地位以及他对信徒的监督工作普遍的被教会忽略了。基督现在的地位正是教会的法官，他不会谄媚人，对于所看见的事物他不会视而不见，他对于罪恶和过犯也不会不理会，他对属他的人的命令和控诉就是悔改。我们往下看启示录这卷书就知道这一点了。他对他的教会说，你若不悔改，我就要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是启示录第二章第五节的话。历世历代的教会对这个指控感到不安，这是那些不冷不热的信徒内心存在着憎恨的结果。而老底家教会更是很少注意基督所说的话。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这是威严的声音，这个声音是到宇宙形成并且呼叫那在坟墓里的人复活过来，这个声音也将把属他的人提去离开这个世界。约翰所描绘的这几点给我们看见，基督今天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正在监督着审判着教会。你要思想这位大祭司，神的灵会帮助你看见他的荣美，他是何等的奇妙。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一章第十六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一章十六节，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这里说他右手拿着七星，这意思是他掌管这整个的宇宙。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有人问我，真的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吗？当然不是。圣经告诉我们，剑是代表主耶稣的话。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是根据他的道来审判，所以当他宣讲他的道的时候，你最好存敬畏的心来聆听。面貌如同烈日放光，你不可能直接注视太阳，你以为你可以直接注视那位创造太阳的造物主，直接的注视荣耀的基督吗？他是何等的奇妙。 接着我们读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七节，请你看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七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当基督在地上的时候，约翰和他非常亲近，他曾经在上房里靠着基督的胸膛，约翰和主是非常亲密的。但是当他在拔摩海岛上看见荣耀基督的时候，他并没有上去和他握手，或者是去拍拍主的肩膀，他甚至于不敢开口说话，他只能立刻扑倒在地，像死了一样。弟兄姐妹，既然约翰见到荣耀的基督是这样的反应，我们可以肯定，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也不敢上前去，只有扑倒在地，像死了一样。今天他是荣耀的基督，我不喜欢有些人对基督的看法和立场，他们的态度太不恭敬。我也不喜欢一些人常常挂在嘴上说耶稣是他们的朋友。你会说我这个人很难讨好，一点也不错。但是主耶稣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四节。如果你说耶稣是你的朋友，你的意思应当是说你顺服他。弟兄姐妹，如果你能看见基督一切的荣美，你就不敢随便的亲近他。可是最奇妙的，主耶稣却说不要惧怕。这是神对人类的一个问候，他给了四个理由解释为什么我们不要惧怕。第一，他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这是指他的神性。他是从永恒出来，又朝着永恒而去。诗人在诗篇第九十篇第二节说，诸山未曾生处，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从亘古到永远的意思是从那过去已经消逝的一点，一直到将来那消逝的一点。在这一段永远到永远的时间里，他是神，他是首先的，因为在他之前就没有比他更早的。他是末后的，因为在他之后也没有比他更后的。好，接着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一章第十八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一章第十八节，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是第二个理由解释为什么我们不要惧怕。他说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这是指他为救赎世人而死，并且从死里复活。我们每个人都有罪疚感，我们很怕别人指着我们说你有罪。当然我们是有罪，但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四节谈到这个问题，他说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那定你罪的人在哪里呢？保罗说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你想找我的错处吗？你说我是一个大罪人吗？ 我要你知道，有基督为我死了，而且他又从死里复活了。他的复活是为叫我得以称义，他要告诉我，我的罪已经得着赦免了，我有一天可以上天堂。他现在更是在神的右边为我代求，这是何等奇妙。第三个理由，他说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这是指他的现况。他不仅在审判，他也为我们代求，我们是多么需要他的代求啊。第四个理由，他说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钥匙是指权柄和能力说的。主耶稣有胜过死亡和坟墓的能力，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阴间在希腊原文是指一个不能看见的世界，它可以指埋葬尸体的坟墓，或者是指灵魂去的那一个地方。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得到安慰，因为主耶稣拿着死亡的钥匙，他可以使我们不至于恐惧死亡。接下来的经文告诉我们，启示录这一卷书在时间上的顺序和段落。在时间上，它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下面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九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一章十九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你要把所看见的都写出来。到这里为止，约翰看见了什么呢？他看见了荣耀的基督。这卷书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基督是他的主题。那些骑马的人、愤怒的碗和兽都不重要，你只要注目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他是过去、现在、未来的那一位，他昨日、今日直到永永远远都是一样的。约翰要把所看见的基督写下来。和现在的事，这是指属于教会的事，经过了1900多年，我们仍然在这里。第二章跟第三章记录了有关教会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这是指耶稣基督的计划。我们要看到教会被提，以及被提之后世界上所发生的事，这些事记录在启示录第四章到第22章里面。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一章第20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一章第20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约翰用象征的时候，他会很清楚地把它指明出来，他又帮助我们明白象征的意思。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奥秘在圣经里的意思是一个神圣的奥秘，是以前没有显示出来的。而这个奥秘在赐给约翰之前还没有显明出来过，它是特定的指约翰所看见的，他是唯一的一位看见荣耀基督的人。你也需要问啊，保罗不也看见过荣耀的基督吗？但保罗看见什么？他说他看见从天发光， 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这是《使徒行传》第26章保罗自己做的见证。我们都不能够正视太阳，保罗当然不可能看见基督一切的荣耀，但他知道基督在那里。那亮光甚至于使保罗的眼睛瞎了几天，所以约翰是第一位看见荣耀的基督的。七星是七个使者，星是代表权柄。犹大书第13节里面指被盗的人为流荡的星，使者可以指人或是天使，人可能指地上的一个统治者，或者是地上某个会众的老师。我喜欢这样想，使者是指下面2章的七个教会的牧者。我喜欢人称牧师为使者，因为有时候他们给牧师取些外号，如果你不介意，我就这样的解释。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那是指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而他们又代表整个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好，启示录第1章我讲解完毕了。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讲解到这里。下面我把已经讲解过的启示录第1章的经文仔细的为你读一遍，请你留心听。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承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地、非那铁非、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2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主啊，我满心感谢你，你曾经为我们的罪死过而又复活了，并且活到永永远远。你能够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你有权柄，因为你胜过了死亡，你从坟墓里出来，使所有相信你的人也要胜过死亡。你胜过撒旦魔鬼，我们信靠你的人也靠着你可以胜过撒旦，在世上过得胜的生活，来荣耀你的名。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